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二节，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二节，凡行这事的，无论何人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这节经文马拉基书二章十二节很严厉，这节经文就接续十一节所说的，就是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说什么呢？说犹大人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十一十二节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，特别提到凡行这事的人，无论何人，耶和华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这个非常严厉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不论他是谁，他要会受到神很严厉的审判。这些经文也说明了，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。虽然这些人，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好像很虔诚的样子，也去圣殿啊献祭，遵守了圣殿的仪式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活在罪中，就是说他们逃避不了神对他们严厉的审判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儿女就不能够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。就像以前我们所特别强调的，就是那个浪子，因为浪子他会醒悟过来，因为浪子他不会永远住在这个猪圈里面，他会醒悟过来。那么这个浪子怎么说呢？他要我起来，要到我父亲的那里去。这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，这个浪子他说，我要起来，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，我不要住在猪圈里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浪子他是这个爸爸的儿子，他不是一条猪，这个儿子里面他有他父亲的性情，因此浪子他不愿意继续的住在这个猪圈里面。接下来我要说一件事情啊，我收到有一位执事，教会的执事给我写来了一封信。读他的信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震惊。这位执事就要求，他说要求麦基牧师请你帮助我，所以要我帮助他。因为他说他遇见什么事情呢？他自己没有办法脱离奸淫的罪，他说他已经落在这个奸淫罪里面。但是我自己心里想说，如果这位执事他真正是神的儿女，他是神属于神的，他就一定会离开这个猪圈，他不能够继续住在这个猪圈里面，他就会离开这个猪圈。因为只有猪会继续的爱留在这个猪圈里面的生活，只有猪才会继续的待在那里。如果他是父亲的儿子，他一定会离开这个猪圈，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。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，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说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殿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那么这说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做什么坏事呢？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，而且把自己的原来的妻子休妻了，把原来的妻子啊就休妻了。那么他们的妻子，原来的妻子怎么样呢？他们就在神的圣殿的神祭坛里面哭泣，因为他们流眼泪落在祭坛上面。神说，他说我知道这些被休的妻子他在祭坛哭泣，神说 我看见了这个事情，我知道了，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，这些做丈夫的竟然还假装很敬虔的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，他们的妻子却在祭坛上哭泣，那些做丈夫的娶了外邦女的丈夫啊，在圣殿假装很敬虔，到圣殿里面献祭啊，把祭物献祭，等于是他把他们的妻子的眼泪啊，在那边流泪，同一个祭坛，他们自己的妻子在祭坛上流泪，他们却把祭物献在祭坛里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明白神会怎么说，神会要以色列百姓知道，透过先知知道什么呢？神说，我不要你们的祭物，我拒绝你们的祭物，因为你们把祭物放在祭坛上，你们的妻子在祭坛上流泪。那么我再继续告诉听众朋友，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位执事，那位执事在教会里面做什么？那位写信给我的执事，他因为他有外遇，那么他可能他是告诉我说啊，他是在教里面管理教会财务的，还是当执事会的主席做头。那么我就很清楚的跟他讲清楚，说明白关于神的教导。我说神不会接纳这位执事的服事，神不会接纳他的行为。那我对回信给他说，他最好不要再去教会了，他最好待在家里面，好好的悔改思过，在神面前呢、悔改认罪悔改，想到他所负错误的。因为圣经透过先知书说得很清楚，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下半怎么说，神说得很清楚，神说神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接纳，所以神不要不愿意看到这种献祭的人，也不要那种供物，神不乐意接纳他们的祭物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知道这些人献祭他是假冒为善的，当然神不会悦纳这种的献祭，这种的服事。所以我们知道在马拉基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犯罪了，表面很虔诚，假惺惺的假装他们好像很圣洁的样子，那么他们竟然没有去反省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，他们竟然质问神，他们胆子实在太大了，竟然大胆的质问神为什么。现在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，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说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，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休妻了，娶外邦的女子，假装还没事啊，还问神说啊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他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所娶的妻子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神经清楚地告诉他们说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十四节啊，十四节怎么说啊？二章十四节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，神说我不接纳你们的献祭。当他们这样提问的时候，那么先知马拉基就清楚地严厉地回答他们，让他们哑口无言，让他们说不出话来。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的下半怎么说，已经新的说得很清楚，二章十四节下半已经说清楚了，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这神跟你告诉你犯了什么罪，已经说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举个例子，以色列的年轻人啊，他看着他喜欢一个希伯来的以色列的女子，那么他跟他结婚了，成亲了，后来他们这一对夫妇就搬到附近有异教跟外邦的环境里面，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有异教徒还有外邦的环境里面，但是这个做丈夫的他心犯奸淫罪的，他心动了，他就怎么，他想要娶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外邦人的异教徒的女子。那么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下半说得很清楚，说了说你的原来的妻子，她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。接下来我们再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这个经文怎么说，这个经文不容易解释。那么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解释的，我认为解释的很好，他认为说先知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？是关于离婚的问题。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是提到关于离婚的问题，也说明了 同时说明了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神设立婚姻的制度，神是如何设立婚姻制度的。我们来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，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。这里特别二章十五节说到他不是造一人吗？那些经文那什么意思呢？这经文就是简单的说，就是使我们想到神起初神造男造女，神起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可以说亚当只是半个人，夏娃也是半个人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他们亚当夏娃他们合起来，因为他们要合成一体才是一个人。他们两个亚当夏娃结婚了，夏娃一半亚当一半，他们合起来成为一体，孩子就出生了。孩子出生了以后呢，其实孩子也是父母的一部分，属于父亲母亲，他各有一部分，所以这个孩子身上呢就是有父亲有母亲的形象在里面。刚才我们读的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下半段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注意这节经文什么意思？那么就说到神要亚当夏娃啊，他们是一体的，所以他们亚当夏娃他们的身体跟灵魂是合一的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，因为丈夫妻子结婚他们是一体的，所以一个离婚，一个家庭啊离婚，丈夫跟妻子离婚之后，离婚的家庭啊，或者说一个一夫多妻啊，有的一个古代有的这一夫多妻制，那这种家庭就很难怎么样，很难抚养长教养他们的小孩子正常的长大成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离婚的单亲家庭教养孩子很难困难，或者一夫多妻他妻子很多，也很难正常的教养他们的孩子成长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我特别提醒，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姐妹啊，如果你年轻，你现在是个年轻的姐妹啊，如果你现在你的男朋友啊，你的未婚夫啊，男朋友他还没有信主，那么我认为啊，你最好不要马上立刻就嫁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结婚，当你要结婚的时候啊，妻子跟丈夫他是一体的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啊，你是真正信主的，或者你是一个信主的弟兄，那么你知道啊，如果说你的妻子未婚夫或者未婚妻还没有结婚，如果你要跟他结婚的话，我认为说信的跟不信的人呢、啊，结婚的话，你的婚姻会有很多的冲突矛盾啊！我就提醒听众，不要立刻就要结婚啊，因为如果你嫁给一个不信的人，无论是男是女，那你做丈夫的做妻子会有困难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弟兄，或者你是个年轻的姐妹，我认为你没有办法啊，你以为说啊，我等我们结，等你结婚之后，你就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带领你的配偶信主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很困难。婚前他已经不跟你在，不愿意信主了。你说你婚后你有自以为有能力带领你的配偶信主的话，那我认为说这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我劝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，你在婚前就要想办法求主带领他，你想办法带领他信主，因为你那时候还没有结婚，所以你比较影响你比较大。但是你结婚了之后啊，你很难在结婚之后啊，丈夫就或者妻子啊，你对他的影响力啊就减低了很多，就很难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结婚之后啊，男女结婚之后啊，你就影响力就很少的。如果在婚前你不能够带领你所爱的人在婚前信主的话，那么你的婚姻，你结婚之后你要带他信主啊，就很难，更难带领他信主了啊。所以这是提醒还没有结婚的青年弟兄姊妹。那么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的下半啊所说的，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。这里先知马拉基提出警告，意思是说他们要很谨慎 关于自己的婚姻的问题，就是要谨慎关于婚嫁的事情。这个婚姻是大事情，所以神很清楚的警告他们，禁止以色列百姓跟异教徒通婚，已经结婚的人不能够休妻跟异教徒通婚啊，这是严厉的警告。那么我们再提醒听众朋友，尼希米记在尼希米当中已经说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建造完毕了，那么尼希米他的责任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。建筑完毕之后呢，尼希米他就回到马代波斯的首都，他继续担任酒政的工作。不多久尼希米就又回到耶路撒冷，发现什么事情呢？他再回到耶路撒冷，发现什么呢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人多比亚。这个人是什么？他是亚门人，多比亚是个亚门人啊。亚门人他原来是敌对神的，没有信耶和华真神的。这个亚门人他竟然怎么样啊？他搬到圣殿里面，他住在圣殿里面的。那这个是一个大事，怎么会让亚门人住在圣殿里面呢？这个为什么他住在？原来这个事情怎么样呢？原来是这个大祭司，当圣殿里面大祭司啊，叫他住在圣殿里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祭司的儿子娶了多比亚，就是这个亚门人多比亚的女儿，大祭司的儿子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儿，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岳父啊，这个多比亚带到给他住在圣殿里面。那么这是事情怎么发生的？竟然是由大祭司安排的，因为大祭司的儿子娶了多比亚这个外邦人的女儿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尼希米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。尼希米很严厉，他说立刻吩咐人把凡是属于多比亚啊，这个亚门人他的行李这个东西啊，包括他的家具啊，扔出圣殿，把他通丢到圣殿之外，命令多比亚立刻离开圣殿。那么听众朋友，你会不会觉得哎呦，尼希米啊怎么这么严厉啊？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？把人家的住在圣殿里，把他的家具，把人赶出去，看起来是好像很粗鲁。但是尼希米所做的工作什么呢？听众朋友你想想看，尼希米他的做什么呢？他是洁净圣殿，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他要洁净圣殿。那么事实上尼希米他对他的自己的同胞以色列百姓，他很苦口婆心，很严厉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尼希米发现以色列百姓已经什么休掉自己的妻子，跟异教徒的亚斯突人、亚门人、摩亚人通婚，把自己的妻子休妻了。所以尼希米13章25节说得很清楚。所以说到什么，就是说尼希米说13章25节说，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所以尼希米他就警告以色列百姓，如果他们与外族通婚，外邦人通婚的话，神的灾难会降灾难会临到他们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需要像尼希米是很勇敢的基督徒，说出真话，宣扬圣经关于婚姻啊的真理。接下来我们看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听众朋友，我把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这些经文啊要记起来，很重要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些经文听众要记起来，这旧约时代所说的一句很严厉的话，就是意思是说，当一个男人娶妻的时候，他应该做什么呢？他会拿他的袍子，就是他的外衣，披在这个新娘的身上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旧约时代，就是他要结婚了啊，要娶妻了，迎娶的时候，男的拿着他的袍子啊，就是他的外衣啊，披在新娘的身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非常 动人的美好的一个习俗。这个象征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样做丈夫的要保护你的妻子，就是丈夫那个新郎用他的外衣披在新娘的身上。那么目的在哪里呢？意思说明了他要保护他的新娘，保护他的妻子。那么这个就是旧约波阿斯啊，路德波阿斯在路德记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波阿斯对路德所做了一件非常美丽动人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知道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啊，他把衣服要披在路德的身上。那么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啊，美好的这个新郎把衣服啊，把他的外衣披在啊他的新娘身上啊，是这个动人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知道路德记，路德他是什么呢？他是一个寡妇，他先生过世了，寡妇。那么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关于这个怎么办呢？因为波阿斯他必须要做，他怎么才能够取得这个路德这个寡妇做他的妻子呢？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他必须要买赎，把他赎回来，买赎他的这个妻子啊，买赎路德回来。波阿斯他不能够要求啊，因为波阿斯他自己不能够要求路德嫁给他，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权利啊。所以按照摩西律法，波阿斯他要先要什么？要买赎他，买赎回来。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路德的婆婆拿俄密啊，她很有智慧，路德的婆婆拿俄密，她就等于像做媒啊，这个媒谁做的？就拿俄密做的，她的婆婆做的，就像媒人一样。她就吩咐她的媳妇路德啊，她说你要去那个打谷的场，打谷子的那个场，打谷场，你去那边。那么那时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，拿俄密啊，这个婆婆就告诉路德说，你要去在这个季节里面呢、啊，你要去那个打谷子的那个场，到那个地方去啊。那么收割的季节，那么家人怎么样啊？他们都要在那个打谷场、打谷子的那个场地啊，视为安营。那么做什么呢？他说，在晚上的时候啊，因为打这个谷子稻谷的人呐、啊，在安营的时候，在晚上啊，那么男人啊，都这些壮丁啊，为了要保护这个谷物啊，保护那个打谷的这个谷物，打谷，他们要睡在那个谷物打了谷的四周啊，睡在那个四周。那么然后呢，那个路德啊，那他就听从了他的婆婆拿俄密他的指示。拿俄密告诉路德什么呢？他说你要啊，躺在波阿斯那个亲戚啊，我的亲戚躺在波阿斯的脚的旁边啊，在打谷场，夜晚的时候，那么你就要躺在波阿斯啊这个人他的脚边。当波阿斯他发现哎有人躺在那里，他就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人躺在他的脚边？那么他就问你是谁呀？他说那个他的婆婆就告诉这个路德说，你就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啊。他这样回答，你要回答波阿斯说，我就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。听众朋友，这个记载在哪里的？就记载在路德记三章九节啊。这句话就是，这是拿俄密这个婆婆告诉路德该怎么做。当他说，当有人问波阿斯，发现有人躺在他的脚边，他问说你是谁？你要怎么回答呢？啊，你就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啊。这记载路德记三章九节啊，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回去看。那么路德这个时候就要求波阿斯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他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要求啊波阿斯，因为他可以买赎啊，因为他是可以买赎他的至亲来保护他，因为就要求这位可以买赎他，有能力买赎他的至亲来保护他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路德就是意思是说，罗密告诉路德说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要求波阿斯啊娶他当做妻子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很 路德记是个美好的婚姻故事，在婚姻里面所强调什么呢？啊，今天我们就要强调婚姻，男人应当保护女人，丈夫有职责保护女人，要爱护女人。那么女人也有责任，女人的责任，新娘的责任什么呢？就是要爱她，爱她自己的丈夫，爱跟她结婚的男人。那么这个就是基督教很强调的，因为基督教用这个婚姻，基督跟信徒，基督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是预表，婚姻的关系是预表基督跟信徒之间的啊亲密关系的写照。所以基督教啊用婚姻来描述神跟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看到在马拉基时代，以色列人竟然用诡计带他们的妻子，所以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要学习用医技来遮盖他们的妻子，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却用暴力对待自己妻子，休妻的跟他们离婚的，那么而且他们又娶了外邦人的女子啊做妻子，实在是一件非常不荣耀神的事情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最后请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，按圣经的教导，关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？欢迎听众朋友来回答这样的问题，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